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新加坡其实在1月2号的时候就向医疗体系发出警告，说有这么一个疫情，我们看到在武汉发生了，但是呢，它的那个结果还或者说它的影响还不明朗，但是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传染病在武汉开始发生，所以要让叫新加坡这个医疗体系当中所有的医院、诊所、医生要提高警惕。我们在新加坡叫做哨站监察系统。那这个监察系统呢，就会让所有的医生都会得到第一手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然后就可以马上把整个监控给启动起来。所以早在1月2号就有这样的东西。1月3号，武汉方面还认为是这还没有出现人传人的这样的一个迹象的时候呢，新加坡在1月3号就已经开始对从武汉出发的旅客做那个体温检测了。所以一直到1月29号，那新加坡就暂停所有武汉航班的这个入境，然后2月1号半夜暂停来自中国的旅客。来自中国旅客不只是中国人，包括其他外国人，只要你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旅客，就暂停入境。所以我们如果是这样看的话，从1月2号、1月3号，一直到1月29、2月1号停止这个入境，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哦，其实新加坡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那个预防措施啊，很早就开始反应了。其实，所以很多人是看到那个武汉封城之后，那新加坡的动作，并没有看到武汉封城之前新加坡的动作。而之前的动作呢，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些，还包括只要出现一次病例，那卫生部就会公布几岁、什么性别、来自哪里、大概有些什么特征，他每一次都会报告。然后呢，只要这个疑似病例排除，他马上也报告说疑似病例2号已经排除了，是吧？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些措施最主要的作用呢，就是预防病例的入境，还有病例入境之后呢，怎么样尽快的把它隔离起来，包括刚才说的疑似啊，当时出现疑似病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就隔离一个，然后马上就去追踪那些
密切接触者，
对，包括对医院传染病中心的那个启动啊，都是在此之前已经做了啊，所以并不是想象中的说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做，然后到了现在你还是继续没做并不是这样，而是很多事情做的，但是人家不一定看得到。
和澳大利亚一样，其实新加坡官方也是不建议民众戴口罩的，其实是让华人社区比较困惑的一点。因为大家从中国的社交媒体上获得的信息就是大家要戴口罩，这样可以防止疾病的传播。我不知道新加坡这边政府给出的理由是什么。
我想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了。第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新加坡政府他从专家那边得到的建议，就是戴口罩本身呢就不能预防新冠病毒的传播，因为他们认为新冠病毒主要是通过接触传播，包括飞沫，除非是有人当着你的面在你面前猛咳了几声，然后那些飞沫就直接溅到你脸上去了啊，除非是这样，要不然呢，他认为更多的可能性呢是，比如说你前面有一个人，然后他咳嗽也好，他说话也好，那个飞沫。比如说就见到了他面前的桌面，或者是比如说地铁的扶手啊，还是那个电梯的按钮啊等等。那之后呢，因为那个病毒就留在这些表面上，后面来的人如果没有注意的话，他用手去按那个按钮啊，还是扶那个扶手啊，还是反正接触了这些表面，那病毒就会传到他的手上。那他手上呢，他再不小心呢，是可能就比如他去摸脸啊、摸眼睛啊、鼻子啊、吃东西啊、嘴巴，那就会通过这些传到体内。所以新加坡政府的看法是，勤洗手，用水、用肥皂来破坏病毒，要远远比戴口罩效果好得多。另一个呢，就是他们认为戴口罩会给你一个虚幻的安全感，因为你感觉好像戴了手套，然后就感觉很安全了。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虚幻的安全感，那反而不利于你去防备这个病毒的传播。很重要的就是疫情严重的话，那你病毒浓度就高， 比如说你现在在武汉，在武汉在湖北的一些地区，尤其是现在在那边在冬天啊，气候也比较干燥，病毒悬浮在空气中的那个可能性，要比在天气又热，然后湿度又高，的新加坡它存在空中的那个时间长度和可能性，一定是比新加坡要高得多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下，那中国要求说你们出门就一定要戴上口罩，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自然条件不一样啊。但是在新加坡，我刚才说一个很重要的两点，一个就是气温高，另外一个是湿度重。因为湿度这个病毒，它跟那个空气中的那个水分接触的话，它很快就沉下去，就落到那个表面上，无论是地面啊、桌面啊、什么东西的表面，就很容易就落到上面去。所以对我们来说，接触传播要远远比空气传播可能性要高得多，这是第一点哦。那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如果全民都戴口罩的话，那肯定口罩是不够用的，那个是绝对的。你不可能一个500万的城市，然后每天每个人都在戴口罩，然后甚至如果是按照那个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每4小时还是每6小时要换一次，那你一天至少要用2个，那肯定是不够用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新加坡政府的第二个考虑呢，就是你要把这些资源一定要留给最有需要的人。那什么是最有需要的人？就两大类人，第一类就是生病的人，那这种情况下你就要戴着口罩去看医生，那戴着口罩去看医生就避免你的飞沫去影响其他人。另外一个，那当然就是那个前线的医疗人员，因为他们接触病人、接触病毒的那个机会高得多，所以一定要把这些资源留给他们啊，所以这个是政府的第二个考虑点。
因为新加坡它其实是一个跟世界沟通很密切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曾经出现过有在新加坡参加完国际会议，然后把病毒带到其他地方的情况。那么我想了解一下，现在新加坡政府有哪些措施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
刚才说了，新加坡的这个外向程度非常高，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无法像中国一些地方做到封城，然后停工停学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啦，或者很重要的因素啊。所以一个是如何减少我觉得不可能去避免，因为这个病两个最大的特征，一个就是它可以无症状传播，尽管大部分的传播是发生在发热之后这个我们要看到这样的特点，就是在发热，病人发热之前它是可以传播的但是呢，大部分的传播呢是发生在发热之后，而发热是发生在大概80%多的病人身上会有发热现象，大概是得了病毒之后的4到5天，所以那个才是传播的最关键的时候，就是被病毒感染之后的4到5天，然后80%多的病人开始发生发热，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那个比较多的传播。另外一个就是，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就尽可能的那个追踪追查，追查到了之后呢，就一定要收治，一定要隔离但是我想要保证不做到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就是同样另外一个就是，现在我们看全球很多其他地区的这个疫情就爆发，包括韩国已经那把疫情的警戒升到最高的严重级别，所以到了这样的时候呢，就要更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就除了中国以外，那会不会有其他地区病毒，我们叫做第二次传播？一个月前中国是第一次，那现在这些国家地区那很有可能从他们发生第二次传播那个就又是一个大问题了。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